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五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道指跌 137.61 点，跌幅为 0.43%， 报 31,899.29 点。纳指跌 225.50 点，跌幅为 1.87%， 报 11,834.11 点。标普500指数跌 37.32 点，跌幅为 0.93%， 报 3,961.63 点。本周道指累计上涨 1.95%， 标普500指数上涨 2.55%， 纳指上涨 3.33%。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些来看一组市场消息。美国七月份商业活动两年多来首次萎缩，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暗示需求低迷，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的焦虑。标普全球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综合采购经理产出指数下滑 4.8 点至 47.5， 为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如果不含疫情初期的几个月，7月数据则是2009年以来最弱。数据低于50表明萎缩。新订单指数在前一个月萎缩后温和增长。标普全球市场情报首席商业经济学家 Chris 在公告中表示，7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经济令人担忧的恶化，制造业停滞，服务业的疫后反弹已经逆转，因为生活成本上涨、利率上升和经济前景暗淡已经抵消了亚裔需求释放带来的促进。萎缩主要来自于服务业活动急剧下降，标普全球的服务业指数下滑至 47， 为2020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如果不含疫情初期的几个月，7月的服务业数据是2009年以来的最弱水平。尽管如此，企业仍在稳步增加人手。与此同时，7月制造业指数降至52.3的两年低点，新订单指标连续第二个月萎缩，就业指标增长放缓，出口订单指标也出现萎缩。因为美元走强和全球形势暗淡，对外国需求也构成压力。通胀指标在本月有所回落，但仍然非常高，投入价格指标降至六个月低点，产出价格指标跌至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也恶化，跌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为需求疲软和通货膨胀打压了信心。虽然就业指标显示7月继续增长，但报告称更多公司提到了削减成本和减少员工数量的计划。在公布 PMI 数据之后，债券收益率周五跌势加速，疲软的经济数据令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放慢升息速度，在7月大概率升息75基点之后，9月加息幅度可能降至50个基点。两年和五年期国债领涨一度跌超过17个基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 2.8%。 摩根斯坦尼7月15日到18日对大约2000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美国消费者认为鉴于通货膨胀，他们计划减少未来六个月的开支。把通胀列为最主要担忧因素的受访者比例也有三分之二左右。打算参与休闲娱乐活动的人数占比从本月早些时候的 7% 降至了 2%， 计划到商场购物的人数下降了 14%， 旅游意向也开始降温。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到目前为止，出行意愿仍较坚挺。FHN Financial 首席经济学家 Chris Lowe 表示，工资跟不上通胀率，对家庭来说，支付账单越来越吃力，人们开始改变行为方式，以期让美元能更经用。美国财政部二把手下周将在欧洲接力游说，拉拢更多盟国支持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以这种新方法限制俄罗斯的石油收入。财政部周五公告称，副财长将于7月24日至25日访问巴黎，7月26日至27日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委员会的会议。公告称，他将讨论现有的制裁、对乌克兰的援助以及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刚刚结束12天的亚洲之行，财政部官员正在向各国政府推介这个价格上限计划。七国集团和欧盟委员会的支持可能至关重要。我们的油价到底会如何？走势将如何，取决于七国集团在是否对于这个方案的最终考察结果。如果说欧美人民正在40年一遇的通胀下挣扎，那么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就在向世人展示通胀失控到极致会出现怎样的一番景象。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根据津巴布韦政府官方的数据，今年6月该国通胀年率达到 191.6%， 也是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值，意味着一年时间里本币购买力损失了三分之二。为了应对食品、能源价格飙升，津巴布韦央行于6月底宣布加息12000基点，把政策利率一口气从 80% 提高到 200%。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提到的通胀率反映的是过去一年的物价变化。考虑到津巴布韦在2020年期间通胀率一度达到 800%， 所以从2020年1月开始至今，该国的物价指数累计已经上涨 14.44 倍。为了应对通胀，津巴布韦央行还宣布重新引入美元作为法定货币，并将发行金币满足人民财富保值的需求。很显然，发行金币和重启美元作为法币，对于缓解本币危机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居民对于本币的避险情绪。据报道，津巴布韦公务员工会在周五宣布，将于下周三和周四举行罢工，要求他们的雇主使用美元来支付工资。该工会表示，下周的罢工只是一场预演，如果雇主们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今年9月将会有更大规模的罢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机构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主管短期投资组合管理和融资的高管表示，目前的正确做法是增加现金头寸，抓住全球收益率曲线短端处于相对高位的机会。他表示，我们认为经济几乎陷入失速，未来12到18个月的衰退的可能性有所提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在风险偏好方面采取较小的行动，提高现金水位，并寻求更积极的方式管理流动性。增加现金头寸是该机构给散户们的建议。此建议纯属该机构的发言，不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意见。接下来是本周的个股信息。本周美股的财报仍然是市场焦点。社交媒体平台 Snapchat 的母公司 Snap 股价重挫，为创2020年3月份以来最低的收盘价。该公司公布的二季度业绩低于分析师预期。Snap 公布财报之后，多家券商相继下调了该股的评级。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会给大家仔细分析一下。本周五美股的成交额冠军仍然是特斯拉，成交283.3亿美元。特斯拉于本周对外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实现营收169.34亿美元，同比增长 42%， 略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68.8亿美元，净利润为22.59亿美元，调整后为26.2亿美元。对于营收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特斯拉方面解释称，这主要归功于公司对今年第二季度汽车交付量的增加和车辆平均销售价格的上涨。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四至六月，特斯拉全球产量约为25.86万辆，交付量为25.47万辆，较一季度减少约5.53万辆，环比下降17.84%。这也是自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特斯拉交付量首次出现环比下降。但即便这样，特斯拉也迎来了非常不错的上涨。本周成交额的第二名是苹果公司。据报道，苹果公司正在考虑2024年之前推出一款全新的12英寸笔记本电脑，但目前还不清楚这款笔记本电脑究竟是 MacBook Air 还是 MacBook Pro。 2019年7月，苹果公司宣布12英寸的 MacBook 便携式电脑停产，同时推出了新款的 MacBook Air 和13英寸的 Pro。 外媒指出，这款12英寸的 MacBook 停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客户发现它的性能严重不足。然而，随着苹果开始为其 Mac 电脑采用自研的 ARM 芯片，12英寸的 MacBook 极有可能卷土重来。本周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也收跌 7%， 受到 Snap 业绩暴雷的影响，本周五的美股社交媒体股集体下跌。由于广告业务的拖累，市场普遍认为社交媒体都会存在相应问题。有分析师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济放缓正在冲击数字广告支出。谷歌 Meta 为广告业务占比比较大的科技公司。广告技术公司 LOTEM 估计，受苹果公司去年的用户隐私政策调整影响，Meta、YouTube、Snap 及 Twitter 等科技巨头在2022年的营收将减少近160亿美元，其中 Meta 受到的影响最大，今年营收将因此而减少128亿美元，相当于本年度公司总营收的 9.7%。 接下来是微讯公司。微讯公司第二季度营收33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持平，高于市场预期的337.1美元。其中无线服务收入增长 9.1% 至184亿美元，调整后每股盈余 1.31 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 1.33 美元。公司将全年调整后每股盈余预期从之前的 5.4 到 5.55 美元下调至 5.1 至 5.25 美元，市场预期为 5.38 美元，预计无线服务收入将增长 8.5% 到 9.5%， 之前为 9% 到 10%。 直觉外科公司第二季度营收和利润水平平均低于市场预期。该公司15 15.2 亿美元的营收也比预期少了4000万美元。这是该公司自2019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在每股收益和营收上双双不及预期，结束了此前连续12个季度跑赢预期的记录。好，以上是本周的相关热门股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聊一下 Snapchat 的母公司 Snap 的财报。社交媒体应用 Snapchat 母公司 Snap 在7月21日美股的盘后公布了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季度财务业绩。财报显示 Snap 第二季度的营收为 11.11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9.82 亿美元相比，其实增长了不少，增长了 13%， 净亏损为 4.221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净亏损 1.517 亿美元相比扩大了 178%。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摊薄净亏损为 0.26 美元，与去年同期归属于每股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摊薄净亏损 0.1 美元相比扩大了 164%。 在用户规模上，第二季度 Snap 旗下的核心社交产品 Snapchat 日活跃用户 3.47 亿，同比增长5400万，增幅为 18%。 该公司的 CEO Evan 表示，虽然我们社区的持续增长增加了我们业务的长期机会，但我们第二季度的财务业绩并不反映我们的雄心，我们正在发展我们的业务和战略，以重新加速收入增长，包括创新我们的产品，大力投资于我们的直接回应广告业务，以及培育新的收入来源，以帮助我们实现多元化的增长。此外， Snap 今天还宣布其董事会已经批准了一项高达5亿美元的 A 类普通股股票回购计划。截至2022年6月30日， Snap 拥有49亿美元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限制性现金和有价证券。第二季度的这份财报， Snap 的营收未能达到分析师的此前的预期，调整后每股亏损的表现也逊于预期，其盘后股价也大幅下跌。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今年全球数字广告市场也正是处于疲软的发展状态。Snap 几乎是所有的收入都是通过在 Snapchat 上提供各种广告产品来产生，其中包括 Snap ADS 和 AR ADS， 其次则是硬件业务。不过本季财报中 Snap 并未单独披露各板块的收入表现。在广告收入上， AR ADS 包括赞助滤镜和赞助镜头、赞助商过滤器、允许用户与广告商的品牌互动方法呢，就是在快照上覆盖风格化的品牌图片，赞助商的镜头允许用户通过品牌 VAR 体验与广告商的品牌加强互动。为了应对营收增长减弱的形势， Snap 还表示将大幅降低招聘速度，成为了紧缩开支的科技大公司之一。此前 Google、 Meta、 Twitter 和 Microsoft 等公司都表示接下来将采取放缓招聘的措施应对可能的危机。跟 Meta 类似， Snap 也正在计划从硬件销售中扩充收入来源。虽然硬件销售收入在财报中占比极低，除了 AR 智能眼镜 Spectacles 之外，今年 Snap 还推出了一款飞行相机 Pixie， 为了服务于 以 A2 为主的硬件生态，二季度 Snap 发布了最新版本的 Lens Studio， 它引入了几个功能来改进围绕光线跟踪、照明、阴影、反射和深度的镜头功能，并扩展了其的 API 库和 Lens Analytics 产品，并且 Snap 还推出了后端服务集合，推出了 Lens Cloud， 以扩展了开发人员可以创建的 AR 体验的类型。此外，还有 Web 内容管理平台 Snap 3D Asset Manager， 供企业管理其 3D 产品目录，从而促进 AR Lens 的创建过程。钛媒体 APP 发现 Snap 主要尝试从零售业和时尚产业打开新的局面，也在试水平台上展开电商业务的可能性。本季度 Snapchat 上发布了 Dress Up， 这是一款基于 AR 的产品，用户可以在这里发现和浏览个性化的 AR 时尚，以及来自创作者、零售商和时尚平台。Snap 将 AR Shopping 添加到了相机的套件产品中，允许彪马等企业将视带镜片集成到他们自己的移动应用程序中，与 Vogue 合作推出了一个新的 AR 地标镜头和展览，在戛纳和世界各地参观的 Snapchat 们浏览并虚拟试穿了巴黎世家和范思哲等时尚品牌的服装。在时尚零售版图上， Snap 带货的方式是通过 AR 技术建立虚拟购物中心。本季度 Snap 推出了 Snap Ramadan Mall， 这是其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第一个 AR 驱动的虚拟购物中心。 Snapchat 用户可以从 Snap 摄像头浏览欧莱雅、宜家和三星等品牌的虚拟商店。与中国的短视频社交平台类似，作为一款立足于年轻人圈层的短视频社交产品， Snap 也试图通过扩大年龄圈层和扩充内容生态来进一步扩大商业板块。财报显示，25岁及以上的 Snapchat 用户平均每天参与节目和出版商内容的数量同比增长了 40% 以上。本季度 Snap 在北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每日活跃用户人数均实现了环比和同比的上升。具体来看， Snap 第二季度在北美地区的每日活跃用户人数为9900万人，与去年同期的9500万人相比增长了 4%， 在欧洲地区的每日活跃用户人数为8600万人，与去年同期的7800万人相比增长 10%， 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每日活跃用户人数为 1.62 亿人，与去年同期的 1.2 亿人相比增长 35%。 Snap 第二季度的每用户平均收入为 3.2 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3.35 美元相比下降了 4%。其中北美地区的每户平均收入为 7.93 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7.37 美元相比增长 8%。 欧洲地区的每用户平均收入为 1.98 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1.95 美元相比增长 2%。 世界其他地区的每用户平均收入为 0.96 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1.07 美元相比下降 11%。 这里所说的每用户平均收入大概就是Snapchat 的每个用户能够为其带来的收入水平。为了扩充内容生态，版权内容成为 Snapchat 正在重点发力的领域。 Snap 称，本季度超过1000万 Snapchat 用户观看了其新的 Snapchat 原创电影《内心的战斗》，并且与 NFL、WNBA 和 NBA 续签了合作伙伴关系。 内容包括探索秀、聚焦挑战、AR 体验和客串。同时 Snap 还与 Live Nation 合作，为包括拉斯维加斯 EDC 音乐节、纽约州长舞会音乐节和伦敦无限节在内的音乐节的参与者开发互动 AR 镜头体验，并在迈阿密的 Rolling Loud、 芝加哥和奥斯汀的相关城市音乐节上也提供了非常多的 AR 体验。此外 Snapchat 还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区推出了付费订阅服务 Snapchat Plus。 其实综上来看，蔡蔡个人并不认为 Snapchat 的这份财报那么的糟糕。对于社交媒体来讲，真正属于社交媒体生命的数据，归根结底还是用户数据、日活用户数据以及新用户的增长数据。只要 Snapchat 的用户在保持持续的增长，相信它的股价还会有回来的那一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则来自区块链的消息。加密货币市场的熊市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比特币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重回它的巅峰呢？加密资管巨头 Grayscale 称还要8个月。加密资管巨头 Grayscale 在其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加密投资者可能还需要等待8个月才能迎来下一轮牛市。他说，与传统市场一样，加密市场也存在周期性，该行业正在经历分析师们所说的最糟糕熊市。 Grayscale 在报告中指出，加密市场的周期平均持续4年，即大约1275天。该公司称，可以通过实现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来定义一个周期。加密熊市的开始始于2022年6月13日，因为在那一天比特币实现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如果该行业存在周期性， Grayscale 表示，那就意味着这一轮从2020年开始的加密周期还将持续不到250天左右，这就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入场时机。八个月是这样吗？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